大家好，我是永峰，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书叫做《人为什么活着》，作者稻盛和夫。第十三章，人生的考验。前面的章节曾经提到，人生是由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交织而成的，有一帆风顺的时候，也有遭逢厄运的时候。释迦牟尼称此为诸行无常，他还说，因为无常，所以人生很苦。总之，因为人生一直在变，所以苦难也一直不断。但是我认为，在惊涛骇浪的人生中，无论是好的亦或坏的境遇，都是造物主赐给我们的考验。幸运的际遇与不幸的灾难，在本质上同样都是考验。一个人如何面对这样的考验，将进一步决定他未来的人生会产生怎样的变化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思考的是，遇到成功的考验时，应该如何应对才是正确的。当获得令人称羡的幸运或成功际遇时，多数人会将成功归诸于自己的努力，把这样的结果视为理所当然。更极端一点的人，甚至觉得自己本来就应该更成功一些，更幸运一些。但是也有一种人，总是将幸运和成功的理由归诸于周遭环境和别人的帮助，面对自己获得的幸运和成功，心中始终想着，太可惜了，只有我得到幸运和成功的垂青，这真的是好事吗？我想，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谦卑。前者认为所有的幸运和成功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的，因此更成功一些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这种人一心想得到等同于自己付出的报酬、地位和名誉，同时也把自己的欲望愈养愈大，总是在成功的时候忘了谦虚，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傲慢。事实上，给他带来成功的正是他的谦虚和朴实的努力，结果他却在成功时失去了这两个优点，开始怠慢，只留下想要更成功、更幸运的欲望，并且任由其继续膨胀和发展。失去了谦虚和努力，也就失去了支撑自己幸运和成功的优点，开始和凡事向善的宇宙意识变得不同步，也因此走向最终的没落和衰退。几经努力才获得的幸运和成功，却没能把握住，因为这些人的心变结了，并由此跌入衰退、没落的窘境。另外一种人，不但通过谦虚和朴实的努力获得了幸运与成功，而且面对成功时能够诚心感谢周遭人的帮助。这种人戒慎恐惧，不敢独占成功的果实，反而和更多的人及广大的社会分享自己的成功。他们从来没有忘记保持谦虚的心和朴实的努力，甚至更加努力的工作。我相信，能够用这种态度来面对成功考验的人，将会得到更多的幸运与成功，甚至能永久保持自己的幸运与成功。被幸运和成功眷顾时，当事人应对的态度不同，将会带来天壤之别的结果。总而言之，获得幸运和成功并非最终的结果，面对幸运和成功时的态度才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因素。这一点对世人非常重要，值得我们谨记于心。也有一些人完全不知道因果报应会对命运造成影响，因此在遭逢灾难 厄运和困苦的考验时，因为无法抵挡所面对的痛苦，转而愤世嫉俗，嫉妒他人，为眼前的际遇唉声叹气，发出不平之鸣，最后甚至抑郁而终。用这种态度面对考验的人，只会让人生越来越灰暗，越来越辛苦，让只能拥有一次弥足珍贵的人生变得索然无味，毫无收获可言。反观另一种人，他们即使遭遇灾难、厄运和困苦的考验，也能承受所有的痛苦，全力以赴，努力奋战，不断设法挣脱困境。想来他们必定抱持着现在受苦没有关系，未来定能重见光明的信念，并时刻保持开朗的心境而不断努力。这类人绝不会愤世嫉俗、妒忌他人或埋怨连连，而是勇于正面迎向苦难，接受考验，甚至将苦难视为造物主考验自己有无进取心的试题，因而心怀感恩，欣然接受这个考验，并且乐观地勇往直前，继续朴实地付出努力。这样的人最终一定能够获得令人向往的成功和充满光明的未来。事实上，由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交织而成的人生，恰好就是惊涛骇浪、诸行无常的人生，而非平静无波的人生。在此人生中，无论遭遇苦难或幸运哪一种考验，无论以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都取决于当事人能否谦卑乐观地来面对。这样的说法古已有之，在中国的古籍《尚书》里就曾提到满招损，谦受益，而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，就国家而言也是一样。一国的政府如果不谦虚，国家就会出现危机。翻开日本的历史，事实即呈现在眼前。自明治维新以来，日本紧随欧美国家之后，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、发展产业的口号，人民也发挥了至死方休的努力精神，上下一心努力奋斗。结果大约在40年后，日本以一场日俄战争打败了强大的俄国，赢得了全世界的喝彩。从此日本人开始陶醉在幸运和成功的滋味中，失去了谦卑的心，开始大举扩充军备。又过了40年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终于尝到了战败的滋味，化为废墟的日本再度反省修正，全民重新同心合力建设国家。不久，日本又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，日本的经济复苏再度被誉为奇迹。照理说，日本人应该更谦虚才对。战后经济复兴的成功恰似一个考验，对日本的国家治理和经济政策而言，应对这个考验的基本方法就是谦虚。但是日本又变得自大了，那些大企业、大银行的经营者完全忘记了战后数十年来日本人的谦虚、努力以及相互扶持合作的精神。于是从企业经营者到一般大众，大家淡忘了额头上的汗水，而开始追求眼前的尽力。从80年代开始疯狂忘我的投资不动产和股市，造成了所谓的泡沫经济。傲慢的结果是泡沫经济迅速地破灭了，很多经营者转瞬间便饱尝了一贫如洗的滋味。当初买了一堆据说还会涨4-5倍的土地，结果价格只剩下了1/5，甚至1/10，总之留下了大笔的债务，使经济情况衰落到连本来不可能倒闭的银行也倒闭了。或许早在80年代之前，日本人就已经忘记了谦虚的重要性。为了提醒国人，鞍冈正笃先生曾于1969年在《命运与立命》一书中，以忘却人生之道的技术和学问是人类的不幸为题指出，科学技术繁荣也好， 政治经济学问也罢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都是一些不可靠的、无法正确衡量的东西。因为对人类而言，如果忘却了最重要的根源，技术和学问只会造成不幸。如果只是一阵翻云覆雨，那么终归会在命运的操弄下结束。但是如果冷静观察一下，在这些东西的背后及深处，必定存在着一些严肃的法则，也就是所谓的道。如果不循道而行，我们将找不到任何可以信赖的事物。这种感觉到了20世纪下半叶更是倍感深切。真正的学问是在于了解和学习现象的根源，也就是本质或道。我们要学习的是新的学问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走到哪里都要修炼自己，帮助别人的学问。我认为鞍钢先生已经看出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4年后，又开始产生了怠慢松散的心，因此才会提出这样的警语。俗话说，枯荣盛衰乃世之常情，由谦虚到怠慢，而且反反复复的，应该不只是日本这一个国家。将眼光放之全世界，无论中国或欧洲，只要国家兴盛，就会产生怠慢之心，然后再度走入衰落。我认为日本能否顺利从眼前的不景气摆脱出来，与日本人能否早日发现这个原理，及时恢复谦虚和认真对待世界的态度，有莫大的关系。